三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平王去世。讣告上写的是庚戌日，所以春秋记载为庚戌日。夏季，君氏去世。君氏就是生子。他没有向诸侯发讣告，没有反哭祖庙，没有将神主复祭于婆婆，所以春秋不称薨。因为不称夫人，所以也不记载安葬。不记载他的姓氏，是因为鲁惠公的缘故，只称他为君氏。郑武公、郑庄公担任周平王的亲事，平王又同时信任国公。郑庄公怨恨平王，平王说没有这事。所以周朝和郑国互相交换人质，平王的儿子胡在郑国做人质，郑庄公的儿子胡在周朝做人质。平王去世后，周人准备把政权交给国公。四月，郑国的祭族率领军队收割了温地的麦子，秋天又收割了成周的谷子。周朝和郑国因此互相怀恨。君子说，诚信如果不是发自内心，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处。如果彼此都能明白宽恕的形式，用礼法来约束，即使没有人质，又有谁能离间他们？如果却有光明诚信，即使是山涧、溪流、沼泽中的野草、萍、繁、温、藻之类的野菜、筐、举、仪、釜之类的器皿、积水、流寮中的水，都可以献给鬼神，敬奉给王公。更何况君子建立两国的信任，按照礼法行事，又哪里用得着人质？国风有采繁、采萍、大雅，有行伟、淫浊，这些都是彰显忠信的诗篇。武士的儿子来鲁国求取祝丧的财物，这是因为周平王还没有安葬。宋穆公病重，召见大司马孔父，把商公主托给他，说先君舍弃他的儿子与遗儿立我为国君，我不敢忘记。如果托大夫的福，我能保全头颅而死，先君要是问起羽仪，我拿什么话来回答？请您侍奉羽仪，以主持国家，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。孔父回答说，群臣愿意侍奉公子冯。穆公说不行，先君认为我贤能，让我主持国家，如果抛弃德性而不谦让，这就废弃了先君的举荐，哪里称得上贤能呢？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，难道能不努力去做吗？希望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。于是让公子冯离开宋国，到郑国居住。八月庚辰日，宋穆公去世，商公即位。君子说，宋宣公可以说是了解人了，立了穆公，他的儿子却仍能享受君位，这是符合道义的行为。商宋说，殷王受命都合宜，百种福禄都承当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冬季，齐国和郑国在石门结盟，这是为了巩固在卢地结盟的友好关系。庚戌日，郑国的车在汲水翻覆。魏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德臣的妹妹，叫庄姜。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，魏国人因此做了《硕人》这首诗。魏庄公又娶了陈国的女子，叫丽归，生了孝伯，孝伯早死。他的妹妹戴归生了桓公，庄姜把桓公当作自己的儿子。公子周玉是魏庄公宠妾的儿子，受到宠爱而喜好军事，庄公不禁止他，庄姜厌恶他。石阙劝谏庄公说，我听说爱护儿子，应当用道义来教导他，不要让他走入邪路。骄傲、奢侈、放纵、逸乐，这是走上邪路的根源。这四种恶习的产生，是由于宠爱和俸禄太过分了。如果准备立周玉为太子，就定下来。如果还没有定下来，就会逐步酿成祸乱。那种受宠而不骄傲，骄傲而能安于地位下降，地位下降而不怨恨，怨恨而能克制的人是很少的。而且低贱妨害高贵，年幼欺凌年长，疏远离间亲近，新人离间旧人，弱小欺侮强大，淫欲破坏道义，这就是所谓的六逆。国君仁义，臣下奉行，父亲慈爱，儿子孝顺，兄长友爱，弟弟恭敬，这就是所谓的六顺。抛弃顺从而效法逆乱，这就是加速祸患的到来。作为君主，应该致力于消除祸患，却反而去加速它的到来，恐怕不行吧。庄公不听。石阙的儿子石厚与周瑜交往，石阙阻止他，但阻止不了。魏桓公即位后，石阙就告老退休了。